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9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慈悲一笑。前几日遇到一同修给我讲了一名同修在讲真相劝三退中的一件事，我听完后对师尊曾告诫弟子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红银二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事情是这样的，一大法弟子在上班中经常与同班中的一姐妹讲真相，由于多次与她讲，她对大法有了正确的认识，可是劝她脱离恶党组织她却不理解，也明确表示不退。可过了一段时间后，这个姐妹拉住她并对她说，喂，你说的那个三退别忘了给我也退了吧。大法弟子问她怎么想通了，她很神秘地说，昨天回家时一进楼道口看见一女的在往电表箱上写字，我慢慢地走过她身边，看见上面写着四行字是劝人三退的，当时我想她怎么这样坦然，不害怕我告她。我正想着，只见她回过头来冲着我很温柔的一笑，我的脑子顿时空了，只有她那甜甜的一笑。我边上楼边想，他那么大岁数了，冒着随时被抓被迫害的危险还在想着别人的安危，大法弟子真的很不容易啊。我躺在床上反复地问自己，他们这样做到底为什么。我终于想通了，我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不能稀里糊涂地做陪葬。听完后我想，这慈悲的一笑竟救了人的一条命。试想那大法弟子见有人进来人心一起转身走开，可效果可能就不是这样了。如果我们在讲真相中能牢牢地记住师尊的教导，大法弟子讲真相是宇宙中最正的事，就是立师不敢干扰的。如果我们在讲真相中时时坚定这一念，知道自己在做最正的事，不要怕，怕是不正的人心在起作用。所以我们在讲真相时一定要时时记住师尊讲的慈悲能容天地春，增加慈悲心，抑制人心的干扰，我们救人的效果才会更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和忙于农活、忙于工作、忙于过日的同修的切磋体会。我的母亲、姐姐都是大法弟子，过去因为农活时常在三间室上精进一阵儿，松懈一阵儿。松懈的原因就是农活忙，生活在农村，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农活，每个季节都很繁忙，春夏秋冬就这么忙来忙去，却很少去想作为修炼人在这关键时刻怎么去救更多的人。我看到他们因农活而松懈自己的时候，和他们切磋，我说旧宇宙的相生相克之理体现在万事中，你们从早忙到晚，今天除草，明天铲草，草天天长，长得比庄稼还旺，担心庄稼收成不好，此心勾着你的心，一遍遍的清草，止不住杂草丛生，因为你不会用正念制止负的东西滋生蔓延。如果你发个正念，让庄稼的长势抵住杂草的丛生，前提是为挤出时间去做三件事，而不是为收成好，不是为过好日子。这样表面上行为上最大限度地符合农民的生存条件，而心中时刻牢记救人是第一位并付诸行动，你看情况会怎样。我说一年中一个人收入有多少都是有定数的，有人忙来忙去，忙了一大遭，一场狂风一场暴雨，把辛辛苦苦收拾的庄稼弄个稀巴烂。有人的庄稼地虽然也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天灾，但收成照样很好，为什么呢？一切不都有神在看着吗？神看你为救人顾不上自家农活的时候，说不定用神通帮你一把呢，免去你很多辛苦。再说母亲在修炼前有严重病业缠身，修炼后身体硬朗了，家务活全部承包，里里外外全由他忙活，可师父给你一个健康的身体，不是让你当常人忙活，是让你去救人啊。他们摆正心态后，调整了时间安排，把三件事摆在头等地位，不再像过去那样为农务家务忙忙乎乎，两家日子反而红红火火，庄稼比别人长得好，收成比别人高。而另一方面，为了发出一份传单，一本酒瓶，农活再忙，我的母亲在吉日也得去赶集，赶着急着救人。他自己也说真的很玄妙，连栽的树都比别人栽的树长得好。我的姐姐揣着传单，面对面发，面对面讲，去年七一协党日那天发完传单回来，洪水挡住了回家的路，水齐腰深，车子都飘起来了，他一点没有害怕，心想我救人呢，有师父在不会有危险，真的什么事都没有。由此我们悟到，只要摆正好基点，不会因为做三件事而让你失去什么。太注重人世间的得失，本身就没有摆正好修炼人的基点。作为大法弟子，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要高标准要求自己，切不可患得患失。在城里生活的我也同样常常感到时间紧，但我一直在坚持背法，转法轮我是背着学，抄法从未停止过。99年720前师父的各地讲法我都抄过一遍，现已默写转法轮到第三讲，即使在魔窟里也从未停止抄法默写法。我之所以走到今天，就是听师父的话，师父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无论做什么事，我首先想到怎么去接触人讲真相，让其三退，并抓住时机发传单印标语，遇到好事坏事我都如意地把它变成救人的事，一切都很随意自然，似成机制。我修的比师父的要求差得很远，但我的确时时想着怎么救更多的人，世事中我也都在尽力救人，而表现在人这层空间，同事们都说我看起来很年轻，工作上更有不断的奇迹出现，高难度的数学题在我笔下很快写出答案， 有时遇到难题，心想师父加持我，瞬间思路就清晰了，工作上一直事半功倍。同修啊，我们毕竟是大法弟子，万古至今只为这一时，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责任重大。当你真正的看到应该被救度的人，却因你忙于过日子，忙于常人中的得失，未得救度，而永永远远失去这万古机缘时，你能让时光倒流吗？你能挽回损失吗？看淡世间万事，救度众生，圆满随师还才是真。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自己的观念，救度身边的亲人。以前我的娘家人由于受邪党的宣传，对大法有很多误解，为了让他们能够正确认识大法，后来我每次见到他们几乎都要讲到大法真相，很想让他们得救，可是自己越是心急，他们越是不听，我很难过，有点心灰意冷了。我尽力了，我对他们讲真相了，如果他们还不想改变原来的观念，那我也没有办法，他们以后别后悔就行了。我心里曾经暗想，我有时间去救其他人，不要在自己的亲人身上下功夫了，他们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反正我已经尽力了，我没有什么后悔的。隔了些天，我二哥打电话给我，说怎么这么多天没有你的消息，你怎么不关心我们了？我说你们不是烦我吗？那我就离远点好了。二哥说，你不知道，你一来就和我们谈法轮功的话题，平时却一点都不关心我们，所以你的话我们很难接受，也不愿意听。他的话让我很吃惊，我也有点发懵。后来仔细想想，我平时还真是很少关心他们的生活，多数时候因为自己忙于自己的事情，也很少与身边的亲人交流沟通。我很汗颜，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我开始改变自己的行为。于是逢年过节或亲人过生日，我都会带份礼物，让亲人感受到我的诚心与善意，让亲人知道我是真心爱他们的。如果自己很忙，我也要抽出时间打电话给他们问候一下，或说一下自己的近况等等。随着自己观念与行为的改变，我发现身边的亲人也在变化，他们开始说我变得随和了，开始说我对他们好了，更主要的是他们对大法的认识也开始改变了。即使有时候见面我不提大法，他们也开始说大法好了，而且还说你把孩子放我们这里，你出去该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吧。他们开始慢慢接受我对他们说的真相了。更可贵的是，二哥把我送他的破网软件中看到的大纪元新闻等等发给他网络上的朋友，还在很多的大陆网评中公开揭露共产党的残暴与腐败，应该下台了等等言论，一定程度上为自己开创了一个美好未来。通过亲人的变化，我看到了自己以前很多的不足。当我放下自己的观念，真心为了身边的亲人好，他们是可以感受到我的真心的，他们一定会改变。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 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别人心里不服而只是表面的服从，那么看不见时还会按着自己的意愿行事。以前我经常用做正式大法的事情来掩盖自己的观念，不肯改变自己的行为。现在我知道都是自己做的不好，才让身边的亲人那么晚正确认识大法。如果因为自己做的不好阻碍了他们明真相得法，那将是自己永远后悔的事情。我知道自己现在还有很多不足，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请师父与同修帮助我早点去掉人的观念，早些救度更多的亲人，医治更多的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机器出故障，是我该修了。近日我与几年未见面的一个同修交流中，他对我说，机器坏了先修自己，找自己的执着心，机器就好了。在以前同修的机器坏了，我认为这台机器是同修的法器，如果出现故障，那一定是使用的同修心性有问题，被旧势力利用来干扰我。慈悲的师父点醒了我，是我该提高了。几天后，一同修找我修机器，现象是按一下按键打印一张纸，再按一下按键又打印一张纸。旧习现象我找自己，机器工作很被动，惰性大，我自身也存在惰性大的问题。在学法、练功、修心、发正念、讲真相这些重大问题上没有主动去做。早晨练功时都是我妈叫我起床，闹表叫不起来我。像完成任务时的学法，与人发生矛盾后才想起找自己的执着心。每天四个整点的发正念，经常睡过去一个。找到问题后用法来归正自己的行为，发正念解体我空间场里的一切变异的观念、执着心、外来干扰，然后在心里对着台打印机说，你是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法器，与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们共同在做宇宙中最神圣的事，无论我存在什么问题，旧势力也不配干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师父的法会洗净我，你也不能承认旧势力的干扰，师父加持我们，正念抵制外来干扰。全球发正念时，我加一念解体清除销毁一切阻碍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干扰打印机的中共恶党邪灵因素、黑手烂鬼，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正念发完，我来到使用机器的同修家里，同修开机，打印机正常工作了。从中我悟到，这一切的变化是大法超常一面在人类的展现，机器出故障，是我该修了。
茫茫尘世间，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就请秦皇岛大法弟子正念加持郑志成与同修交流。明慧网2007年7月27日大陆综合消息中，请秦皇岛大法弟子正念加持郑志成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这些都充分说明山海关有关恶人一味的仇视修真善忍的大法弟子的讲真相，揭露邪恶，并一味的执行迫害，听不进劝善。从这条消息传达的信息中看，当地同修有给警察定性，把警察推到不可救的对立面的心态。在此谈谈我的理解。师父在最近的美国首都讲法中讲，下到三界来的虽然有不同层次的神，他们都是抱着对大法、对正法坚定的信念才来到人类，他们都想来这得法，同时助大法在红传时期一臂之力。所以对于这些生命来讲，无论层次如何，他们坚定的正念就极其的珍贵，因为在神的境界里看人，看人类社会可怕至极呀。特别是他们还可以看到人类最不好时期是什么样，他们敢于这样下来，那就是抱着对大法的坚定的信念，他们认为正法必成，法一定能渡了他们，正法一定会成功，所以他们才敢冒着天胆来到人类。我这里讲的不是大法弟子，不是先后不同时期得法的学员，我讲的是目前人类的总体状态。人类社会很多生命，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面对这样的生命，我们就得去做，就得去救。学习师父的新讲法，我不禁问自己，我们认识到众生的珍贵了吗？师父说，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呢。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我们有没有抱着比众生自己更珍惜他们的心态去讲真相呢？正确理解师父的宏大慈悲，放下自己和同修被伤害、被迫害的个人感受，多查找自己在讲真相、救人中的心态与法要求的差距，以在大法中修出的纯正心态救度一切众生，是我们每个参与营救讲真相的大法弟子都需要在互相交流和学法中提高上来的。我们应该看到警察这种表现有大法弟子整体的心态促成的因素。当年迫害开始时，各地警察的表现是差不多的，但几年后的今天，有的地区警察能够三退善待和保护大法弟子，这与当地同修摆正了自己与警察的关系有关，不把警察当作迫害自己的对立面，而是被谎言毒害的应该救度的众生。警察的表现是随着我们的心动的，是大法弟子的心态带动警察的表现。看到警察的这些表现，我们反过来看自己，从自身的心态调整，从向内找修自己开始改变一切，是大法修炼之路。当然我们对那些表现邪恶的恶警的揭露和告诫是非常必要的，对恶警不能有怕心，更不能以人情对待恶警，揭露和告诫恶警也是在制止他们犯罪，大法的慈悲和威严同在。此外迫害发生后，无论是在网上发布了消息、不干胶、讲真相信件、传单、切磋文章、发正念通知等，是否都应在集体切磋、慎重思考后再定稿发布？因为这类文字材料往往会对当地同修的整体状态起到导向的作用，一些没有具体参与的同修往往通过这些材料来定位自己的心态。师父讲过，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在正式法中协调一致，法力会很大。2003年元宵节讲法，法力是整体的展现，经过交流后形成的文字材料不仅能吸收多位同修更正的认识，使文章更加完善，而且文章背后会有整体协调一致的法力，起到的作用与个人发表的消息是不同的。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是我的使命，救众生刻不容缓，把安装新唐人真正推向社会的建议。明慧评论解析中共诽谤法轮功的各类谎言。首先请听湖北弟子福源的体会，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是我的使命。我于1997年喜得大法，得法前我身体不好，每年治病要花10000多元。修炼后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用自己在大法中悟到的不同层次的理来要求自己精进实修。不知不觉中，我身上的病痛全部消失，心性在大法修炼中不断的提升。1999年7月20日，邪恶的江某某集团非法迫害法轮功，我们这些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对大法和师父无比感激的大法弟子深感震惊，而且绝对无法接受。于是我们镇上20几名同修一起包车到省政府上访。当时我的腿正在消夜，肿得连鞋都穿不上。那天我穿的是一双布拖鞋，可半路上我们的车被交警拦住了。因为从同修身上搜出了几本转法轮，于是我们全部被扣留。但我和同修们都智慧地走脱。我穿着拖鞋，从深夜2点钟走到早上6点，终于到达省政府门前。尽管非常的劳累艰辛，但我知道，我一定得要让世人，包括各级官员，都了解大法的事实真相，这是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邪恶的迫害动摇不了我对大法的坚信。在1999年10月和2000年6月，我又先后2次进京上访，但都被非法关押。在2000年6月被关押期间，我心中感觉不对劲儿，邪恶在迫害大法，毒害众生，而真修大法弟子却被关在牢里，受着迫害。这里绝不是我们待的地方，我要回去，我要向众生讲清真相，证实大法，揭露邪恶。当我悟到这一点不久，被关了1个多月的我，终于回到了证实法的洪流之中。为了证实大法，我在墙上书写“法轮大法好”。为了让世人了解真相，我到处去联系，看哪里可以给我们提供资料。但不是每次都能如愿，有几次甚至是空手回来。当我看到师父在致北欧法会全体学员中说，在讲清真相中，不要等，不要靠，不要指望外在因素的变化，我就买来油漆3箱5箱的批回来，带着其他同修去做。后来看到明慧周刊上又建议资料点遍地开花，我就买了打印机自己做资料，由于速度太慢又买回了复印机。我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以前从未读过书，更不懂机器。机器安装后老是出故障，我就自己动手修机器，灌粉，弄墨盒。当时天气炎热，弄得浑身黑乎乎的，有时顾不得吃饭，一天只吃一顿。终于在师父的加持下，排除一切障碍与干扰，做出了大批资料。我带头去发，带动了我们镇上的同修。现在大家都在做，都修得非常精进。于是我又把自己做的资料送到别的练功点，把那里的同修也带动起来。在这同时，我也抓紧做好3件事。10年来，除特殊情况外，我从未间断练功，每天5套功法全都到位，发正念，每天保持10次以上。为了抓紧时间学法，我平均一天只睡4小时左右。后来，我发现早上买菜是个很好的讲真相的机会，我遇到人便讲真相，叫众生记住法轮大法好。
师父经文快讲发表以后，我们当地的同修全部都走出来讲真相，会讲的带着不会讲的，两人一组，有时一天出去七八组。每当有同修遭到迫害，全部同修齐发正念，一夜之间把揭露邪恶的资料发遍全乡镇，有的还找政府要人，找他们讲真相，寄信给他们。逐渐的，他们对大法有了正念，上级要求他们给大法弟子办洗脑班，他们就智慧地拒绝了。现在我们这里的环境相对比较宽松了，可以集体学法和练功。镇上的干部和派出所的警察有时见到我时，有的还会笑着打招呼，法轮大法好，我已经记住了。传九评劝三退是救度众生的关键之一，我更是每时每刻都想着。我上街走路都一路小跑，一分一秒我都非常珍惜，遇人就讲，连吃饭时看见人都叫过来讲。多年没走动的亲戚我都带上礼物走一遍，直到退了为止。以前接到请帖被邀请参加宴席，我从来都不愿去，现在就主动去。真相讲完讲三退，几十个护身符都不够发，我觉得众生真是等着我们去讲，他们明白的一面都盼着得救啊。我上街劝三退，转一转就会有二十几个人退出邪党组织，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师父的慈悲，大法的威德。我们镇上的学法点从建立以来集体学法从未间断过，现在是每个星期一三五的下午都集体学法，两个整点发正念，这对同修们的精进比学比修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又清理了内在和外面不好的因素，同修都做得比较好。我知道我做的礼法的要求还很远，比起许多同修我做得很不够，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是我们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义务，我会继续努力把三件事做得更好，救度更多的众生。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把安装新唐人真正推向社会的建议。我地区推广新唐人已有一年半了，安装的数量有几百套，各片基本上都有自己的项目小组负责购买器材和安装，但基本上还是资料点的运作模式，集中一些资金购买器材，由技术同修负责安装，总体上仍局限在同修家庭，给常人家庭安装的不多。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一，精力有限，技术同修都有自己的工作，除少数同修时间较宽裕外，业余时间很少，而安装新唐人费时费力，仅凭业余时间也安不了多少，尤其初期都是给同修家安装，新唐人能否稳定收看也与收看同修的修炼状态有关，所以有时维护量很大，一户往返要很多次，路途又很远，弄得技术同修疲惫不堪，有的县区只有一两个技术同修，连给同修家安装都忙不过来，更谈不上给常人安装了。也有同修想过专职干，由于接收新唐人的市场尚未形成，常人又以接收亚三卫星为主，感觉专职干实际还不太成熟，这个想法就放弃了。二，安全问题。目前各片都是少数技术同修到处走，给同修家安装。由于能够对推广新唐人重视、法理清晰并主动掌握技术的同修，都是各片区的骨干，有的本身就是协调人，有的还负责其他项目。我们认为，如果这种情况长此下去是有漏的，不符合单线联系的原则，容易成为安全隐患。对此现状，我们经过多次交流，认为在大陆目前的情况下，推向社会是推广新唐人最安全、最快捷、效果最好的方法。 走一条大道无形的路，就是说要达到各地区都有很多同修带头安装并推广新唐人，使新唐人成为热门卫星，造就接收新唐人的庞大需求，到处都能买到接收器材，到处都能找到会安装的技术人员。再发展下去，技术普及，人们都能自动安装，只有这样才能使推广和安装新唐人真正遍地开花。对此我们做了一些探讨和尝试，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推广新唐人进展的快慢，除了政法红事的推动外，最主要的是大陆同修的整体配合协调一致。新唐人新娘晚会歌曲《找真相》，这是师父对众生的慈悲呼唤，就是天象的变化，世人都在找真相，而收看新唐人电视又是讲真相中最有力最持久的方式。我们体会推广新唐人项目进展的快慢，除了政法红事的推动外，最主要的是大陆同修的整体配合协调一致，而不在于节目数量的多少和成本的高低。也就是说，同修们对新唐人越重视，参与推广的同修越多，进展的越快。因为同修们形成的强大正念之场解体了阻碍推广新唐人的邪灵烂鬼，慈悲唤醒了众生明白的一面，世人渴求真相，想安并敢于安装新唐人，形成了接收新唐人的庞大需求。卫星设备商店就会竞相购进器材，常人星友就会主动钻研技术，甚至主动推广新唐人，这时才能比较容易普及。其他正式法的项目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说，形式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整体升华，我们的整体状态符合了法的要求，结果自然是最好的。去年我地区恶党曾发出公告，要求百姓自行拆除卫星天线，否则查处云云。当时工商局抄查了卖锅的商店，一时间弄得人心惶惶。同修们交流后，认识是一致的，这是对推广新唐人的干扰，即便抄查的是常人的商店，我们也绝不允许。大家发正念，解体其背后操控的共产邪灵及一切因素，不允许其迫害众生，给推广新唐人制造障碍。时间不长，常人就把查抄的锅给要回来了，照卖不误。随着同修们对推广新唐人越来越重视，邪恶因素越来越少，我地区卖锅的市场也越来越兴旺。经常看到集市上众多摆着锅招揽生意的星友和拉着锅去安装的三轮车，看来世人的胆气真是越来越壮了。我知道某外地的同修们做得很好，由于多年来重视做好三件事，环境开创的比较宽松，大家都认识到推广新唐人的重要性，每个人都没有任何观念，只要正实法需要就积极配合。结果短短半年多的时间，就有很多同修学会了安装技术，70%的同修家安装了新唐人，亲友邻居看到新唐人后纷纷想安装，其中有两位夫妻同修骑着摩托车不辞辛苦安装了近200家。二、师尊讲万古事为法来，我们悟道各地的卫星设备商店以及大量爱好或以安装卫星天线为职业的星友，是师尊正法有序的安排，是为我们今天推广新唐人打下的雄厚的基础，是有待我们挖掘的宝藏。如果我们对此视而不见，仅靠少数技术同修亲手安装和维护，长此以往，随着安装用户的不断增多，精力是达不到的。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有更多同修学习技术参与安装外，如我们能够通过讲真相带动那些会安锅的星友一起安装新唐人，那不就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遍地开花了吗？对此有的同修有些模糊认识，比如只有大法弟子亲手安装才是正实法，带动常人安装是指望常人，即便常人会技术也不一定敢安装，他们只是为了挣钱。其实救度众生是新唐人的节目，而不是我们安装的过程，只要我们摆正基点，我们是在救度这些星友，至于他们明白了真相以后愿意去安装甚至推广新唐人，那也是他们觉醒后的选择，是我们不求而自得的结果。我们悟到此后，有意和一些常人星友接触，向他们劝三退，讲大法真相，介绍新唐人电视台真实报道，弘扬正气的情况，提供给相关技术资料， 引导他们接受新唐人。这些星友本身出于对接收卫星电视的爱好，或为了赚钱维持生计，对恶党关于卫星接收的控制大多不屑一顾，没有什么怕心。在三退和了解了大法真相后，对新唐人电视都很认同。他们表示，只要有人愿意安装新唐人，他们就给安，甚至他们主动向常人介绍新唐人，动员常人接收。虽然他们表面上好像是为了赚钱，其实他们能把自己的职业和推广新唐人联系在一起，那是他们在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啊。有的缺乏技术同修的地区，对于直接找常人安装有顾虑，我们就主动和当地星友接触，讲清真相，并告诉其安装方法后，协助同修和他们联系，这样既渡了这些星友，又解决了安装人员及维护等问题。在此建议同修们主动找到当地星友讲真相，劝三退，并把当地接收新唐人的各种技术方法和数据整理成册提供给他们。尤其农村的星友技术水平大多不高，有的只会收亚三卫星，如果给他们一本手册或传授给他们技术，他们很多人真的是感激不尽的。还可以把这些技术方法放在当地真相资料上广为散发，有需安装和维护新唐人的同修尽量找常人星友，这样既传播了技术和真相，救度了他们，又节省了技术同修的精力。而这些星友都有自己的客户群体，明白真相后就是一颗种子，会自然的扩散，对推广新唐人、传播真相起到积极的作用。希望同修们能对此重视。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明慧评论解析中共诽谤法轮功的各类谎言。中共迫害法轮功靠的是两手：谎言与暴力。随着迫害真相的不断曝光，暴力渐渐地转入暗中进行，而谎言却不断变化加强。中共的谎言至今仍然是许多人正视迫害、认识法轮大法的障碍。剖析中共谎言，根据其针对性可以分为七个大类。第一类，极具欺骗性的所谓挽救类，中共以政府的名义迫害法轮大法修炼人，却以挽救法轮功学员的姿态出现，把其大面积的残酷迫害说成是为了挽救法轮功学员。这类谎言欺骗了大量中国人，如迷信、有病不吃药、自杀等等，都是这类典型。一些看不透中共本质的人很容易受这类谎言的欺骗。第二类，吓唬人的危害类，邪恶中共的所谓仅仅为了法轮功学员好的镇压逻辑，对于不练法轮功的人来说可能就不热心、无所谓，这样就很难形成维持迫害的社会大环境。所以中共还需要制造所谓练了法轮功危害别人这类骇人听闻的谎言，来引起人们对镇压的认同，似乎取缔对不练功的人也有好处，得到保护，免于受到练功者的危害。其所谓杀人、放毒、扰乱社会治安等谎言属于这一类。第三类，迷惑人的操纵类，对于接触过法轮功学员的明白人，第一、第二类谎言很难奏效，因为他们看到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于是中共需要把法轮功抹黑成受控团体，把这些好人污蔑为被人操纵。也就是说，中共认为把法轮功学员说成是任人操纵的人，似乎就变得危险了，如此起到迷惑人的作用。其所谓围攻报社、围攻中南海、别有用心、扰乱治安等等都是如此。第四类，自我恐惧的保全类，对于真正明白法轮功真相的人，前三类谎言还是不起作用，因此中共还需要加大谎言的深度， 受党文化浸泡几十年的中国人，很多人都习以为常地认为中共政权不容挑战，所以任何被中共认为的会引起政权危机的行为与思想，也都被认定是必然的被控对象。由于这样的群众思想基础，加上修炼法轮功的人数众多，中共把与党争夺群众的政治大帽子轻轻一举，很多人就会自觉地从维护中共政权的角度理解中共。这样的谎言还包括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第五类，利用民族意识的反华类。面对法轮功学员在全世界范围讲真相的局面，中共没有办法解释全世界支持法轮功反迫害的现实，为了维持迫害，他就得给中国人一个理由，于是他把所有支持法轮功谴责迫害的力量都污蔑为反华势力，而把堕落为反华势力的工具之类的帽子扣给法轮功。特别是在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中共解体灭亡的趋势明显化的现在，这种反华谎言对有些分不清中共与中国的人有欺骗性。第六类，无法抵赖的谎言类。随着越来越多的迫害真相被揭露出来，中共要掩盖其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已经不可能了，他已经成了双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刽子手，所以他要抵赖。最直接的抵赖方式就是把法轮功学员揭露出来的罪行简单的污蔑为谎言，如高蓉蓉毁容被害案、廖元华在线酷刑案、魏兴艳遭强奸案、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案等等，活生生血淋淋的真实迫害案例都被中共说成是谎言，但是抵赖也已是无济于事了。第七类，迎合大众心理的腐败类。中共各层各类的腐败已是常规，人们对此深恶痛绝，全面腐败是被中共败坏了道德之后人的客观表现，而法轮功最难得的一点恰恰就是在提升人类道德方面的奇效，这本来就是法轮功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关于这一点，道德提升之后的修炼人都有深刻的体会。法轮功学员是受师父的教导和道德力量的震撼而改变自我的，因此也加倍珍惜法轮功。而中共为了名誉上搞臭法轮功，把敛财、见死不救、住豪宅、开好车等等全都加诸到法轮功创始人头上，这对于痛恨腐败的人们特别容易产生仇视，从而认可迫害。其实人们只要冷静想一想，就能破除所有的谎言。比如关于挽救类，既然是关心挽救，为什么搞得法轮功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搞得谁都不敢替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关于危害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专门针对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法轮功，搞什么群众签名运动，犯得着吗？而对于老百姓切身感到的危害，如治安、腐败、有毒食品等等，中共什么时候真的下力气整治了？关于操控类，对于上亿的法轮功学员来说，如何能操纵得了？法轮功的书籍是公开的，练功是公开的，所有法轮功修炼人在遵照真、善、忍修炼做好人，不知这是否算得上中共所说的操纵呢？如果在合法的练功权利被无理剥夺，修炼人被迫害的情况下，和平理性地争取合法权利，被中共说成是被操纵，难道中国人不应该有自己的权利吗？关于保全类，为什么练功做好人就是和中共争夺群众呢？法轮功修炼完全是自愿的，没有强迫，何谈争夺？群众自愿修炼做好人，是法轮功的功劳呢，还是过错呢？如果叫人做好人是争夺群众，那不是明摆着共产党不得人心吗？不是明摆着法轮功好吗？关于反华类，共产党历次运动对中国人的迫害都有人反对，但是都被打压下去了，都是被中共祸害个够才停下来的。8000万中国人在中共几十年的统治里被害死了， 如果大家都反对，迫害就进行不了。任由中共打杀好呢，还是采用各种方式揭露迫害，反对迫害，减少损失好？关于谎言类，一贯污蔑杀人的中共，居然说被害者说谎，既然如此，任由国际社会调查好了。可是，对任何一个他污蔑为谎言的法轮功揭露出来的迫害真相，他都绝对不敢让国际社会调查。他能够做的就是加大迫害的凶残程度，逼迫相关的人出来造假或者杀人灭口。关于腐败类，读一读转法轮，问问法轮功学员，了解一下真相就明白了。能够使上亿的人道德提升的人，只有崇高的人才能办得到。腐败的中共怎么办不到呢？这不是很简明的道理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如果您想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请用国外电子邮箱给 d_ip@earthlink.net 发一个电子邮件，十分钟内会收到回信，拿到几个最新动态网网址，下载破网软件，就可以一劳永逸安全的上明慧网。谢谢您的收听。
有 Thank you.